好，今天我的讲题是分散是为了造句。
今日陈教授讲嘅题目系分散为了招聚。
转眼之间疫情爆发以来，过了多久时间？大家？对，一年半的时间了。
转眼之间疫情爆发已经有一年半嘅时间。
我们会众被逼分散。
我哋会众被逼分散。
不能常常的见面。
唔能够时时见面。
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
随着疫苗接种嘅普及。
教会就纷纷的重开实体的聚会。
各个教会就重新纷纷咁样重开嚟到实体嘅聚会。
但是根据一些统计的数字。
但是根据统计嘅数字。
北美教会的聚会人数，
北美教会的聚会人数，
一般都是大幅度的往下滑，
一般都是大幅度这样向下滑，
只有不到疫情之前的一半，
只有不到疫情之前的一半人聚集，
新恩堂是这样，其他教会也是这样。
新恩堂的情况是这样，其他教会的情形也是一样。
所以现今我们仍然在面对一个聚散两难的局面。
所以现在我们仍然是正正面对一个聚散两难的局面。
可不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一张？我们如果实体聚会的话，
如果我们是在实体聚会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要考虑种种安全的问题，对吧？
好自然，我们又要考虑种种的安全问题。
我们要保持那个社交的距离，戴口罩，要看看，要接种疫苗等等。
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戴口罩去接种疫苗等等。
在网络聚会的话，
如果在网络上面聚会的话，
却要克服用这些新科技的恐惧和习惯。
我们也都是要克服用这些新科技的恐惧和习惯。
我们更要胜过人有一个懒惰的毛病。
我们更加要胜过人是有懒惰这个毛病。
否则就会把停止聚会就成为了一个习惯。
否则我们就会将停止聚会成为了一个习惯。
还有网络聚会其实真的是缺乏那个温度。
还有就是网络聚会确实是缺乏了一温度。
很难建立一个与实体团契一样的关系。
很难是建立一个实体团契聚会一样的关系。
正如白弟兄在上星期所说的。
正如白弟兄在上周所讲的。
你跟家人儿女 FaceTime。
你跟家人和儿女做脸书做这个视频。
一定是比不上你实体的相聚和见面。
一定是比不上实体相聚和见面那种效果。
今天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
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
跟大家来思考一个所谓散与聚的迷思。
跟大家来到讨论一个有关散和聚的迷思。
曾经有一个牧师问。
曾经有位牧师问。
对教会来说，聚会与散会哪一样是更重要？
对教会来讲，聚会和散
会。
对教会来讲，聚会和散会哪一样是更加重要呢？
大家说了，散会与聚会哪一样更重要？
大家讲一下，即是散会和聚会是哪一样最重要？
对，很多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聚会更重要。
相信大部分人都认为聚会是更重要。
因为这正是信徒来教会的焦点。
这个正正是信徒来到教会聚会的焦点。
啊，但是大家想一想。
但是大家想一想。
教会用很多的精力来安排各样的聚会。
教会用了很多精力来到安排各样的聚会。
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啊，是不是只为了聚一聚而已？
是不是就是为了聚一聚那就算呢？
啊，然后基督徒花时间来参加聚会。
然后基督徒花时间来参加聚会了。
啊，然后散会。
跟着散会。
啊，但啊，之后又怎样？
咁之后又点呢？
啊，有一句成语啊，叫做好聚好散。
有一句成语叫做好聚好散。
啊，我不取它的本来的意思。
我唔啊讲佢原来嘅意思。
啊，我联想到的就是。
我联想到嘅就系、是。
啊，我们懂得什么是好的聚会、好的散会吗？
我哋啊，晓唔晓得乜嘢系好嘅聚会、好嘅散会呢？
啊，有人说，
有人话
最糟糕的教会，
最糟糕嘅教会
啊，可以下一张啦。最糟糕的教会啊，就是在散会之后，生活就与教会分割了。
最糟糕的教会就是散会之后生活就跟教会分割开了。
啊，最糟糕的敬拜。
最糟糕的敬拜。
是在主日以后啊，连着六天都没有敬拜。
就是在主日聚会之后连着六天都没有敬拜。
最糟糕的讲道。
最糟糕的讲道。
啊，就是大家听到了以后，
就是大家听了道之后，
整整六天之后心里都没有道，
整整六日都没有，心里没有道。
啊，最糟糕的团契，
最糟糕的团契，
啊，就是在团契聚会以后，
就是在团契聚会之后，
彼此就没有，生活中没有团契，
彼此在生活上就没有再有团契。
啊，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唔明呢？
啊，真正懂得好聚好散的信徒，
真真正正懂得好聚好散的信徒，
啊，其实会实践崇拜，不止在主日，信仰不止在教会。
他们会实践崇拜，不单止是在主日，信仰也都不单止在教会。
啊，这样说的话，聚会固然是重要，但是散会其实比聚会更重要。
所以这样讲就说，聚会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散会实质上是比聚会更加重要。
啊，弟兄姐妹，你散会之后，
弟兄姐妹，你散会之后，
啊，是否真的在家庭、社群啊，职场中活着基督徒的生命，
是否真的在家庭、在社群、在职场里面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
啊，以这个角度来看，哦，教会聚会人数多少不是最重要。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人数多少是，啊，不是很重要。
不是最重要，还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
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
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会友活出散会以后的生命。
最重要就是在散会之后有多少个会友能够活出，啊，散会之后那个生命。
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教会啊，二年，就是今年的主题。
这个就是教会今年的主题。
啊，以爱三年，然后活出召命。
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啊，以爱三年我们已经讲的很多。
以爱相连我们已经讲到很多了。
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来多一些来看怎样的活出召命。
所以我们以后呢就开始就讲多一些有关活出召命。
啊，首先召命是什么意思？
首先召命是什么意思呢？
召命的意思就是被神呼召的生命，简单来说。
召命就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被神 呼召的生命。
但是呼召不应该是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但是呼召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它必须是与神永恒的计划有关。
它必须与神的永恒计划有关。
一般来说，
一般来讲，
我们要活出召命的人生，
我们要活出召命的人生，
有四大方面的追求，
有四个方面，四大方面的追求。
第一，我们要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第一，就是以荣耀神为人生的目标。
我们要以遵行圣经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
我们要遵行圣经作为做人处事的原则。
我们要过一个整全的人生。
我们要过一个整全的人生。
就是说让信仰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就是让信仰来到影响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领域。
包括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啊。
包括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如何管理我们的金钱啊。
怎样去管理我们的钱财。
如何面对人际关系啊等等。
怎样去面对人际关系等等。
还有最后我们也要实践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是实践使命。
就是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社群里面、职场里面建立一个天国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要在家庭、在社群、在职场里面来到建立一个天国的状况。
就是在当中你要让神的旨意成全。
就是在当中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来到成全。
把人带到神面前，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简单来讲，无论是我们来聚会或者散会，
无论我们是来聚会或者散了会，
我们都是为了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人生。
我们都是为了要活出一个与神蒙召的恩相称的人生。
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怎样活出一个信徒相聚的生命。
接着我们来看看怎样去活出信徒相聚的生命。
我们回到初期一个初期信徒相聚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
我们回到去信徒初期的聚会的情况，在使徒行传二章。
我念出来哈。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那一日门徒约添了3000人。
留意他们做什么？他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们所以有真理的追求，对吧？然后彼此交接波比。
所以他们有真理的追求。亦有彼此的交接和默
禀祈祷
祈祷。
所以相聚我们需要有相交，我们有团契，我们有祷告。
所以相聚我们有彼此交接，彼此默禀，有祷告。
再看下去的时候，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
再看下去就是说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共用。
这是一个在团契相交当中的爱心，互相的关怀的表现。
这个就是在团契当中彼此关怀，互相爱心的表现。
再看下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
再看下去就是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这样恳切地在殿里祷告，在家中擘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来到赞美神。
看到吗？那个团契还有敬拜的这一方面在殿里来到教会当中是这样做，回到家中是继续的。
所以我们看到 敬拜團契嘅敬拜，我哋有去教會，亦都有翻到屋企裏邊嘅敬拜。
啊，這一種的聚會蒙神祝福。
呢一種咁嘅聚會就係蒙神祝福。
啊，最後一句說，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最後一節我哋睇到就係話，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加給他們。
啊，這就是信徒聚會啊相交所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这个就是信徒聚会相交所追求的目标。
啊，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喜乐的。
喜乐的。
啊，荣神益人的。
荣神益人的。
啊，但是啊，我们得着的福音很多时候误会了。
但是我们啊，得救的福音很多时候就误会了。
啊，很多人都不懂。
好多人都唔懂，
得着福音其实不是单单为了自己享受福利，
得着福音唔系单单自己享受嗰啲福利。
啊，团契啊，我们也不是为了搞那个小圈子，
团契亦都唔系为咗搞小圈子。
啊，因为主吩咐啊，下一章。
啊，因为主吩咐我哋。
好哈，在很熟悉的大使命，
响很好熟悉的大使命
啊，主吩咐我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
主吩咐我哋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
然后做什么？
然后做咩啊？
啊，不单只是留在耶路撒冷，就是自己的地方。
不单只系留着耶路撒冷自己嘅地方，
还要到哈。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仲要去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嘅见证。
啊，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好好的按真理相聚。
主嘅心意就系要我哋好好咁样按真理嚟到相聚。
然后好好的按真理分散出去。
然后好好咁样按真理嚟到分散出去。
信徒分散是有目的的，
信徒分散是有目的的
啊，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招聚万民归于神，
是就为了要招聚万民是归于神
啊，这从来都是神的旨意和计划，
这个从来都是神的旨意和计划
啊，也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
亦都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
啊，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啊，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地上什么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不只是亚伯拉罕啊犹太人，而是万国，
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犹太人。而是万国
啊，得什么福？
得咩福呢？
我看那个马太福音啊，大使主给门徒的大使命。
我哋睇下马太福音廿八章所讲俾啊门徒听嘅大使命。
啊，在当中说你们要去，对吧？使什么万民啊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人的给人的福分。
响其中有一句就系话。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啊，然后啊，神就啊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然后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到了圣经最后一本啊，启示录。
到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
啊，四个活物和24个长老。他们对羔羊，就是主耶稣，唱诗赞美。
响其中记载话，四活物同24位长老对羔羊，即系主耶稣基督，同声唱赞美诗。
啊，他说啊，因为你就是主耶稣曾被杀，
因为主耶稣你曾被杀。
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回来，买了人来。
最终为了什么？是叫他们归于神啊！讲了两遍，归于神。
最终就是要他们归向神。我们再讲就是叫他们归于神。
啊，所以说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以爱善良的生命。
所以聚会当中，我们就要活出以爱相连的召命。
散会以后，我们就要行出分散之后的召聚使命。
所以我们散会之后，就要分出去分散后召聚的使命。
啊，回到使徒行传啊，他们初期召会信徒的分散。
回到啊，使徒行传初期使徒的分散。
啊，看经文。刚才
我们看看经文，
下，好，我念了，刚才已经念了。初期信徒为什么要分散？就是从节日起，节日就是尸体反被顺度的日子被杀。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时候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被分散在各处。
我哋呢度睇就系《使徒行传》第八章，大概记载系咁话：从这日起，
再下一章，
耶路撒冷嘅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嘅人把使徒反埋葬咗，为他捶胸大哭。
下一章。
同时咧，扫罗却残害教会，将各人拉到男男女女拉到监里边。
可不可以下一章？好，没关系啊。对，好了。所以从那个可观的那个形式来看，
从一个可观的事来到睇，
教会面对的情况非常的严峻。
教会所面对的情况是非常严峻。
但再三看下去，四到五节，
我们再看四至五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力下到那个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腓力就落咗去撒玛利亚城嗰度嚟到宣讲基督。
第四节啊，我和合本其实在第四节没有翻译出来。
我本在第四节没有直接翻译出来。
原文在第四节的开始，其实用了一个预示一个词。
原文和合本在第四节只是用了预示这个词。
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折点。
这些分散的人，他们真的没有，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没有一个很伟大的宣教计划。
其实这些分散的人，他们没什么是伟大的宣教计划。
他们只是普通的信徒。
他们都是普通的信徒。
他们只是很被动的不得已要离开。
他们其实是很被动地不得已地离开。
然后就到各处去，
然后就往各处去。
往各处去，直接翻译就是经过。
往各处去，我们直接翻译出来就说经过。
他们是在流动当中的不安稳。
他们是在流动当中非常之不安稳。
信徒从这里往哪里？
信徒由这里去那里，
好像表面在漂泊
好似表面上是好似漂泊紧咁样，
都漂泊吓，但这就成为了福音扩展的契机。
但是呢一个却成为扩展福音的一个契机。
啊，因为他们不仅是分散，
因为他们不单只是分散了，
他们是没有忘记自己是负着大使命而去的。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负上一个大使命来去。
啊，他们是遵从主吩咐。
他们是遵从主耶稣的吩咐。
人往那里去，福音就啊往哪里去。
人去哪一度，福音就会去到哪度。
啊，就在那里做见证。
就在那里来到做见证。
啊，吸引人，召罪人到神的面前。
吸引人，召罪人到神那里。
啊，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身为基督徒。
跟从主遵行大使命，就是我们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呼召。
跟从主遵行大使命，就是我们在最基本的核心的呼召。
啊，所以环境、遭遇，甚至是苦难。
所以环境、遭遇，甚至是苦难。
啊，都不应该是拦阻我们活出大使命的人生。
都应该不可以拦阻我们活出大使命的人生。
啊，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
我们有没有见证可言？
我们有没有见证可言？
啊，我们真的也是分散的人，对吧？
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分散的人，啱唔啱呢？
啊，我们来自台湾、香港、其他的地方，我们是移民啊。
我们来自香港、台湾或者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是移民。
啊，来到以后，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是被逼的分散在各处。
来到之后，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也都是被分散到各处。
啊，那么我们有没有就像啊经文讲的那个预示啊，我们就往各处去传道。
我们有没有好像经文所讲的预示，我们就往各处去传道呢？
啊，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是被呼召做宣教士。
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是要被呼召做宣教士。
啊，我们不一定需要到远方的万国当中去传福音。
我们不一定要去远方去万国来到传福音。
啊，但是在美国啊，万民已经来到我们这里。
但是在美国，万民已经来到我们这里。
啊，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都在你的家门前，
就在你的家门口。
我们需要的就是去传而已。
我们需要的只是去传。
啊，所以啊，有一句话叫“全民皆兵”。
有一句话叫做“全民皆兵”。
啊，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传道人。
就是我们个个都是传道人。
啊，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实践一个宣教的心。
我们每一个其实都可以实践这个宣教的心。
有没有人反对？
有没有人反对？
道理我们都懂，对吧？
道理我们个个都懂。
啊，但是怎样实践？
但是怎样去实践？
啊，所以今天啊讲到，我会用多一点剩下来的时间来讲这个部分实践。
所以陈教士会用以下的时间来讲这个部分。
啊，就是哈，有一个机构哈，一个网站叫海外基督使团，大家应该知道的。
有一个网页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啊，我等着再介绍这个机构啊。啊，但是他们呢，在网啊，对，但是他们呢，在他们的网站啊，介绍了宣教六法。
他们网上是啊提到宣教六法。
啊，所以是很实际的啊，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实践宣教。
所以好实际咁样教导我哋点样去啊实践宣教。
啊，有六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学习。
有六个部分，第一个是学习。
啊，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宣教，更加了解啊不同国家文化文族啊他们的事工。
就是我们要了解啊各个国家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
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第一研读圣经，明白神的差遣的心意。
我们第一呢就是可以啊研读圣经，明白神啊，差派的旨意。
啊，我们也可以啊，去阅读一些宣教士的传记。
我们也都可以啊，阅读一些宣教士的传记。
啊，也有一些啊啊影片，他们的那个宣教士的生平的影片做得很好的，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宣教士生平的影片。
啊，我们平常可以留意啊世界的新闻。
我们可以留意世界的新闻，
就是为了不同的民族的需要来祷告，
为了不同的世界上面的民族来到祷告。
我们也可以去订阅很多差会他们出版的那个期刊。
我们也都可以去订阅各个差会出版的期刊。
或者是网上也有很多啊，就是来认识差传的他们的知识和意向，
或者在网上更加明白他们差传的意象和知识。
第二是祷告。
第二就是祷告。
我们就是把宣教士和服事群体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
我们要将宣教士和服事的群体的需要带到私人宝座前来到祷告。
比如说你可以以地区或者是用地图为世界来呼求神。
或者我们是可以用本地的区域，或者是用地图来到为世界的各个地方来到祷告。
你可以定期的为到那些未得之文国家或者是宣教士来进食祷告。
我们也都可以定期这样为到未得之民的国家地区来到禁食祷告。
你也可以开展在你的小组团契当中来推动弟兄姐妹为宣教士来祷告。
我们都可以开展这个差传的团契祷告小组来到推动弟兄姐妹为宣教士来到祷告。
下一个是差派。
下一个就是差派。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经济上或者是具体行动上来支持关怀宣教士和他们的事工。
就是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或者具体的行动上面来到支持或者关怀宣教士和他的宣教事工。
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组成一个关怀的小组寄一些care package 到工厂去。
比如好似我哋咧，可以组织一啲关怀嘅小组寄一啲实用嘅日用品礼物去工厂嗰度嚟到支持呢啲宣教士。
我们身边知道有人愿意去短宣，你可以用金钱奉献来支持他。
我哋身边知道有人系参与短宣嘅，我哋可以用金钱嚟到支持佢。
有宣教士回来熟知，我们可以去关心他们。
有宣教士翻翻嚟述职嘅时候，我哋可以实体去关怀佢。
我们也可以关怀他们的家庭和事工上面的需要。
我哋都可以关怀宣教士嘅家庭同埋佢事工上面嘅需要。
下一样是接待。
下一个就系接待。
我们身边有很多移民和侨胞。
我们身边有很多移民和侨胞。
我们可以主动的跟他们做朋友。
我们可以主动跟他们做朋友。
我们也可以参与一些留学生移民一些事工。
我们也都可以参与一些留学生
Sorry, 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一些关怀少数民族移民留学生的事工。
我们可以参与和关怀一些留学生和少数民族的事工。
啊，留学生，我们也可以啊，邀请他们到啊去吃个饭啊，怎么样的？
留学生，我哋可以请佢去屋企食个饭啊，交谊啊，咁样。
啊，对啊，你出去啊，去餐馆啊吃饭，你可以到啊印度餐厅啊、泰国餐厅啊，不同的餐厅，你就跟那里的服务员做朋友也可以。
我哋去食饭嗰阵时可以啊尝试去唔同国家嘅餐厅，同嗰啲服务员啊、餐厅嘅啊工作人员啊嚟到做朋友啊倾偈。
啊，你也可以帮助一些，比如说中国来的学生学习英语。
我哋都可以帮助啲中国留学生学习英文。
啊，你也可以啊参与大学事工啊福音事工啊那些。国际学生的活动，
我哋都可以参与大学嘅国际事工嘅活动
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啊跟啊 FDU 啊他们的大学福音事工，我们是支持的。
比如我哋而家系支持紧大学嘅 Fairy Dickinson University FDU 里边嘅大学团契嘅事工。
啊，就在十月份，他们有一个摘苹果的活动，也有一个 hiking 的活动。
在十月份的时候，他们会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摘苹果的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远足步行的活动。
啊，有兴趣可以跟 Katrina 联络。
有兴趣的话，可以跟 Katrina 来到联络。
啊，再下一个动员。
再下一个就是动员。
啊，就是分享神在宣召地的工作所需要的资源，邀请人参加。
就是分享神在宣教地里面的工作，邀请人来参加。
啊，比如说你可以约朋友一起参加一些差传的聚会。
譬如我们可以邀请人参加一些差传的聚会。
啊，你可以在教会里做宣召，我们有一个 committee， 宣召的committee 的同工。
我哋教会亦都有一个宣教嘅一个小组，咁大家可以参与。
你也可以鼓励人订阅差传机构的他们的祷告资料还有期刊。
我哋都可以订阅佢哋嘅祷告资料啊、宣教嘅期刊啊等等。
好，最后一个出去。
最后一个就系出去。
就是你亲自参与短期中期长期的海外服事。
就是我们出去参加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海外侍奉。
短的你可以短宣。
短的好像是短宣。
你也可以去到外面学习语言。
也都可以到外面去学习语言。
你有专业的份的话当然你可以献上你的恩赐和技能。
如果你有专业的话，你更加可以献上你专业里面的恩赐。
就是试试你营商的宣教。
就是营商的宣教。
比如或者是电脑的工作。
或者是电脑的工作。
或者是教育或者医疗的短宣也可以。
或者是教育和医疗的短宣都可以。
好，所以以下我会介绍一些有关差传宣教事工的一些资讯。
以下我们陈教授会介绍一些有关差传和宣教的事工。
我都已经把他们的网址已经放在那个slide 上面。你可以在散会之后上他们的网站。
我已经将他们的网址制作在那个幻灯上面，幻灯片上面，散会之后大家可以索取这些资料。
好，第一个是叫 Joshua Project， 就是约书亚计划的一个机构。
第一个机构陈教授介绍的叫约书亚计划的机构。
他们主要是追踪福音到达世上所有族群的情况。
这个机构就是追踪这些福音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头群族的情况。
他们就是提供那个数据来协助差遣机构他们的事工。
他们就是提供的数据来到协助差遣机构里面事工的对象。
我先解释什么是族群哦。
先解释什么叫族群。
族群其实指的是一群相当数目的人。
其实族群就是指一群相当数目的人。
他们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或者其他的特性他们聚在一起。
他们就因为有共同的语言，他们有共同的宗教民族的特性。
我们平常
聚居一起。
平常我们看大使命提到的万民。
平时我们在大使命提及的万民。
其实更合适的翻译就是所有的族群。
其实最合适的翻译就是所有的族群。
主耶稣的心意就是要世上各个族群都得闻福音。
主耶稣 的希望呢，就是说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得到听闻福音。
成为他的门徒。
成为他的门徒。
所以根据他们的数据现在世上总一共有17000多的族群。
根据这个约书亚计划里面的统计，世界上有17000多的族群。
这个数字是族群，相等于大概78亿的人口。
大概是相等于世界上78.4亿的人。
其中有7400多的族群是福音未及之民之民。
其中有7400多仲系未听闻福音嘅族群。
就是相等于32亿，大概32亿的人口，他们从来
大概相等于32亿嘅人。
但是这个数据，如果你真看福音真正普遍传道的族群，
但是我们如果真真正正是想看下真正福音普及到那些族群的实际人数呢？
其实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
其实是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
福音要传遍万民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福音要传到万民，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好，下一个机构。
下一个机构。
好，就是万民福音事团出版，你可有听过出版的圣召日影？
就是万民福音事团所出版的宣教日影。
这是一本祷告的一个刊物。
这一本呢，就是一个祷告的季刊。
它就是带你每一天你都可以认识一个未得之民的群体，而且具体的为他们祷告。
它可以带领你每一日去认识一个未得之民的群体，具体这样为这个群体来到祷告。
好，所以再下一个是海外基督事团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下一个就是要介绍的，就是海外基督事团。
它的前身其实是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这个机构他们是特别关心东亚的宣教事工。
这一个机构其实他们特别 关心这个东亚的宣教事工。
他们关注的那个区域包括柬埔寨大东华泰国菲律宾蒙古等等。
他所关注的区域呢，包括柬埔寨大中华泰国菲律宾印日本蒙古等等的地方。
啊，如果大家也是有这一份的同样的负担的话，他们也有提供短宣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为这个团体有负担的话，他们也都有一些为提供给宣教的机会。
好，下一个划船。
下一个就是划船。
啊，正式的名字就是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全名就是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啊，顾名思义，他们就是以推动普世宣教事工为主的。
顾名思义，他们就是以推动普世宣教事工为主的。
啊，他们就是与众华人教会一同来负起主的大使命。
他们就是联合了众华人教会一起来到担起这个大使命的。
啊，他们也有一个双月刊，啊，他叫华传。
他们有一本双月刊叫做华传。
啊，你可以从中就是了解普世宣教的需要。
由这个双月刊我们了解普世宣教的需要。
好，普通的认识之后，有一些特别一点的。
普通的认识之后，我们有一些特别的。
啊，下面一个机构叫 Open Doors， 敞开的门。
下一个就是叫做 Open Doors， 即是敞开的门。
啊，他们是主要服侍全球受逼迫的教会。
他们所对象就是要服侍全球受逼迫的教会。
大家知道吗？每一天全世界有13名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被杀害。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全世界有每一日有13名为基督而杀害来牺牲。
所以每一天有12座教堂或者是基督教的建筑物遭受到袭击。
每一日有12座教堂或者教会的建筑物遭受到袭击。
还有每一天有12位基督徒被不公正的逮捕或者是监禁，还有5个人被绑架。
更加有的就是每一日大概有12个基督徒是被不公正的逮捕和监禁，其中还有5人是被绑架。
根据敞开的门发布的2021年全球守望名单。
根据敞开的门在2021年 发布的全球守望名单。
当中他们就是排列出首50个作为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国家。
当中他排列了是头那50个是遭受到最艰难的国家。
但是知不知道第一是谁？哪一个国家？
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是哪个呢？
猜到北韩。北韩
。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他们，我们可以了解那里的基督徒面临逼迫最严峻。
在这个敞开的门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哪一个国家是受到最严峻的迫害。
我们就恳切为他们代祷守望。
我们就可以恳切地为他们代祷和守望。
比如说排第二位的是什么？北韩是第一，第二的就是阿富汗。
我们知道北韩就是第一，第二是哪个呢？
就是阿富汗。
就是阿富汗。
最近收到他们当地信徒的消息。
最近收到当地信徒的消息。
他说多亏了你们的祷告，我们还在这里。如果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早在不在了，因为情况非常的困难。
他里面透露就说多亏你们的祷告，我们现在还生存在这里。如果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早就不在这里了，因为这里的情况是非常之困难。
我们没有到前线，但是我们绝对可以为他们祷告。
我哋冇去到前线，但系我哋绝对可以为佢哋祷告。
另外一个相似的机构叫The Voice of the Martyrs， 殉道者之声。
另外一个相似嘅机构叫做 The Voice of the Martyrs， 系殉道者之声。
也是服侍在世界各地受逼迫的基督徒。
亦都是服侍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
在网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为他们祷告。
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为他们来到祷告。
好，再下去我想介绍一些装逼的途径。
以下陈教士介绍这些装备的途径。
有一个可能大家已经听过叫 Kairos， 把握时机的宣教生命课程。
有一个宣教生命的课程叫做把握时机 Kairos。
这是一个好像信徒训练的一个课程，但是以宣教为主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信徒宣道生命的提醒但实际上呢亦都是讲到宣教事的。
他们说经由这个课程的装备之后你会不再一样。
他们讲经过这一次你的这些装备之后呢，你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你会成为一个里外一致胸怀普世的基督徒。
你就会成为一个里外一致胸怀普世的基督徒。
就将基督和他的万国使命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将基督和他的万国使命作为生活的中心。
你上网就去搜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课程都在网上的。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找到一个参加他们的方法。
你上网可以搜查。这个把握时机它里面都有很多个课程的，你可以在网上来到上这些课。
再讲近一点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纽约基督徒短期宣教训练中心。
以下来讲的就是一个在皇后区的纽约基督徒短期宣教训练中心。
他们是提供很多布道训练。
他们提供很多的不同的报道和训练。
还有我们熟悉的每年有一次的耶稣爱华布的活动，宣教布道的活动。
就是每年夏天举办的耶稣爱华布也都是他们所办的。
今天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宣教的分享？
今日我点解陈教士点解讲咁多宣教嘅分享？
当然，因为这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下个主日就是我们宣教差遣的主日。
当然，宣教系好重要，但系最重要就系下个礼拜就系宣教差遣嘅主人。
以下看一看，还下一张下一张是我们新安堂支持的宣教机构。
下一张我哋喺呢个幻灯里面睇嘅就系我哋现在支持嘅团体。
大家认识有多少？
大家认识有几多呢？
你实际参与也有多少呢？
你实际参与嘅有几多呢？
看一看，这些都是我们教会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支持的。
这些团体都是我们在经济上或者其他的事工上面来支持的团体。
弟兄姐妹，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散会之后仍然在爱中与主与弟兄姐妹相连。
更加重要的就是散会之后我们仍然在爱中与弟兄姐妹是与主是在爱中相连。
还有就是坚定地活出我们的教命。
更加是坚定地活出我们的教命。
但愿从今天起。
但愿由今日开始。
我们这一些分散的人。
我们这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往各处去传道。
我们分散是为了去到万民当中。
我们的分散就是为了我们要去万民当中。
传福音，然后把他们召聚到神的面前。
传福音，然后将他们召聚到神的面前。
以下我们用一个诗歌来回应。
以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
有一个